哦，这里有一些东西要可能要澄清。上个星期啊，我有讲述到，就是说神的话也应当受赞美啊、敬拜。但你们要知道，我所说的那个的敬拜，一定不是啊我们敬拜神那一样。我们赞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启示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歌颂赞美神的话。这是基于神的话本身是出于神他自己啊，你们回去仔细的看诗篇啊、我下一次可能如果记得的话，我会把那些相关的经文拉出来给你们看。但我们去赞美神的话，不是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神，明白吗？它是有区别的，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好，可以吗？所以神的话与神本身是有区别的。我们赞美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就有如赞美他的属性，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信实，赞美的神的怜悯，赞美神的慈爱，明白吗？所以我们赞美他的属性，我们赞美他的话本身，是因为他们是出于神自己，可以吗？所以我们可以说，严格上来说，我们只单单敬拜赞美神，明白吗？但是那一些啊，是出于神自己，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的属性是应当被赞美的，他的话是应当被赞美的，被我们顺服，被我们相信，被我们依附，可以不可以？有问题吗？好，我怕等一下你们讲不清楚，你们把我钉成异端。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啊，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一同来学习，主，我们有欠缺的地方，求你补足，你加我们智慧，加我们信心。啊，无论讲的听的，求你加上我们恩典，因为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在教导在学习的过程，求主圣灵引导我们整个的讨论的过程，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停在就是说啊、我们有低等批判批判。好，上个星期的时候有讲到说有低等批判，低等批判是什么呢？ Lower criticism。低等批判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啊？来，你们敢不敢告诉我 ？OK， 它差不多。OK， 基本上低等批判就是经文鉴别学。那、啊、就是为什么要需要有经文鉴别学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手抄本，对不对？神有没有保守一本的抄本是完全就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但是在神的护理里面，在神的大能里面，他却保守了整个的流传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啊、超过好的译本，超过大概可能有5000多本的译本啊、就是抄本。然后我们可以做经文鉴别学，我们可以把这个的我们手中的手抄本恢复啊恢复。那结果这个恢复的过程里面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有一些的瑕疵。但这些的瑕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呢？会不会？不会，很好。所以这些的瑕疵根本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主要的教义的教导。OK， 所以你们其实我们不需要再深入进去这些东西了，因为再深入进去就是你们要以后要做学者啊。我们不是，这里是培训你们做什么？传道人。所以我们只要懂这些大概就好了，明白吗？以免有一些人后来他们上了一些这些的课程啊，然后他们哇跟你讲话的时候吼你一下、啊、哇你说哎呀糟糕我也不知道，然后你就自卑了一点。你要懂一点点啊，什么就传道人什么呢，什么都要懂一点点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深入的去研究。所以你们已经开始做功课了，对不对？所以我问你们了，有谁做了这个功课？你们举手。是选择做这个功课的21世纪导论啊，你们两份都做了，你们全部都做了这一份啊。好，这本书啊、我不会推荐你们买。难读吗？
难
啊。但是我们需要懂一点点吗？需要，至少要懂他们讲什么。以后啊有一些人或者那些你知道现在的人越来聪明了，他们就会看书了，看了之后然后他就提了，然后我们身为传道人不懂的话啊，他就会小看你。我们要懂一点点啊，基本上读不通的话不用紧，明白吗？不用紧，但是你要知道大概是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把你们三个人集合在一起，三个人一组，你们可以讨论好不好。这本书不会鼓励你们去买，你们要买也可以啦， 倒不会鼓励你们买。这本你们做了吗？很好，这个星期你们做，你们就会学到一些圣经的背景的功课。啊，很好。很简单的，放心，不会像这个这么难读。这本有读过吗？有谁读过这本？新约纵览。藤木里有吗？有谁看过？没有啊。很好。OK, 为了要教课，所以我会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你们也为我祷告，给我神，让给我更多恩典。什么恩典呢？让我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虽然我读过了，但我毕竟是人，我不是电脑。所以我会去重温，然后我再把一些好的摘录给你们，叫你们去读。所以你们，我叫你们做功课的时候，你们不要是觉得很苦啊，明白吗？你们读一点点呢，我要让你们看我要读什么，可以吗？你们不要讲你们苦啊啊！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是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读，我已经很久晚上不读书了，现在我晚上一有空我就坐下来就读了，所以你们不要埋怨啊，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不需要读了。因为我已经读过，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为了要就是说我的分量要比你们多一点点你要重温，所以我必须要逼自己读一下。所以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不要懒惰，好不好？不要懒惰，一定有所学习的。你们挨过去以后，你们大概大略大略知道就好了，以后牧会的时候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但这本可能可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很久以前读的，这本我是觉得是值得读的。而且你看看分量就好了，给你选择你要读哪本对不对？我们传道人以后你们传道的时候没有时间吗？你会读这本还是读这本读这本。对了，就是这本新约中览了，蛮不错的。简单。好，所以我们上次简单的讲了低等批判，然后现在我们要看高等批判。高层批判我不会深入的去讲，因为我没有去深入的去研究，但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高层批判里面他们一些的大多数都是源自于这些新派的学者他们是怀疑圣经的，他们研究圣经很熟很厉害，但是他们怀疑圣经，而且他们不完全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这个的高等批判也是今天他们所称之呼为的历史批判哦。然后他们不会就是在圣经中里面所记载的历史的事件，他们不会照单全收的，不会。他们会以历史的角度来做批判，就是说怎么从历史的角度做批判呢？要怎么批判圣经呢？到底圣经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学者，你会怎么做？查考历史，从哪里查考历史？对，考古学然后考古学里面有分两种，一种是文献，一种是物品物品是不会说话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假设前提，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这些考古学家，你明白吗？他们所挖到的东西，打个比方，如果2000年前的时候挖到这个，这是不可能啊，如果时空倒流的话，2000年前都挖到这个东西，但他不能动了，不能启动了。那结果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要什么猜，然后他要假设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2000年前的时候就说在2000年前他们挖到这个钙然后结果他假设这个不是塑料的这是石板呢或者铜啊，你明白吗？他结果就要推测咯，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厕所找到的？饭厅找到的？还是什么刚好落入那个茅厕里面，然后他们挖到几间都是刚好有两间，刚好那时候有人掉在茅厕里面，所以他们的推测就可能会推测说这个可能是那个尿壶的那个盖。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 因为这些物品会说话吗？不会说话。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些的物件物品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假设前提，明白吗？物品不会说话的，所以要看他们，所以他们就每次有很多的推测，所以他们会有推测了之后，往往在一步有新的考古学的时候，他们又再重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明白吗？这是考古学。然后他们又会从文献的记载里面的那些的历史，然后他们倒回来看圣经，然后批判圣经，明白吗？所以我跟你们讲，在创世纪里面所出现的创世纪，就是神创造这个的故事，是不是仅仅圣经有的？不是。早于圣经的文献有吗？有。洪水事件早于圣经的文献有吗？Gilgamesh Epic 有。那结果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把动物一公一母的也带进这个的四四方方的这块东西，然后洪水来了，全部死到完，明白吗？然后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他们也是一样，有放鸽子，有放乌鸦，但是那个次序跟圣经的记载是倒反。那结果你是不信，你心中对圣经只是把它当成一本的文献而已，普通的文献而已。这样，现在你有两个文献，一个是比圣经更早的，一个是圣经在摩西的时代写的。你是学者的话，你会采取相信哪一个版本？之前更早的，明白吗？他们就会倒回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是否相信圣经，你们是否相信启示，这个很重要。在神学这一块，启示论很重要。你们是否相信神漠视他的话？我们可以证明吗？你能证明神的话是神写的吗？你能吗？不能。这样，你有什么基础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是基于什么基础？这不是圣经。你有什么基础？你凭什么这么说？圣灵的启示。那他说我没有圣灵的，我没有这个，圣灵没有告诉我，这是你的内在主观的一种的经历。对，所以圣经本身他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并且有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内住，然后光照我们，向我们的心说服，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心证实圣经就是神的话，有外在的，有内在的，这是我们重生之人应该有的立场，明白吗？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没有办法，但他们会用人的方式企图的让你看，你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里面为什么这有抄写问题？就好像有一些的经文里面，它有7000辆，同一个的事件，一个是7000辆战车，另外一个是700辆战车，他说6300辆跑去哪里？一个是70人下埃及，一个是75人下埃及，到底是70还是75？他们会把这些在圣经里面找到的这些的细节上的出路来挑战你们，你明白吗？但不要害怕。往往这些好像什么7000辆战车啦，700辆战车啦，这些数字上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有很多的抄本，对不对？有些时候，再早一点的抄本，或者在另外一个的一类群的抄本，例如74译本，74译本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旧约的希腊文，旧约是不是希腊文写的？不是，旧约是什么写的？希伯来文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为什么要翻译成希腊文呢？因为犹太人读不懂，明白吗？所以早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就有74译本了。我再重复，早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有旧约的74译本了。那结果有些时候这些的数字的不一样，你可以在74译本里面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的不一样，没有。我们今天旧约所，我们和合本所拥有的这个的旧约译本旧约的抄本， 是取自于马索拉抄本。OK, Masoretic Text, 应该是没有讲错，对，马索拉抄本。这个是在耶稣之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耶稣之后的十世纪，一群的拉比他们就做经文鉴别学，他们把那些不好的那些的抄本销毁掉，然后统一。好吗？等一下我们底下会看可能圣经的正典怎么形成的时候，我再可能有再讲多一点点。好，有问题吗？好，所以这些的历史批判的学者，他们讲得很好听哦，历史的批判。所以他们会看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以人的理性为主，以科学为主，基本上就是以理性为主来做批判、做分析，明白吗？但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哦，你信神迹吗？如果你不信神迹的话我是觉得你们等一下要跟院，你们考虑一下要跟院长讲，然后快快的退学，因为你在这里是浪费时间，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如果你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的话，你是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你就不要耗费时间，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后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进入了神学院之后，后来都不信圣经中的神迹，很可怜，我觉得。但他们觉得我很可怜，觉得你们很可怜。他们是启蒙的，他们是有理性的，我们这些是迷信的，这是他们的认为，他们的看法。好，所以在历史的批判里面，有一种的叫做来源批判 （source criticism）。这个来源的批判的时候，打个比方，他们就会专注，他们研究就是这个的书本的来源，到底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打个比方，好像我们通常说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头五本书啊，这是传统告诉我们的。那似乎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耶稣也是这么的讲道，就是说这是摩西所论到他的，摩西所讲的，摩西的律法这么的说。所以耶稣似乎的看法也是说，摩西五经真的是真实是从摩西而来的。但是这些的学者，他们做来源批判的时候，他们不是从圣经的信息里面得到结论，他们做批判，他们做研究，结果他们在研究就是研究他的文献，他的风格，那结果他们有很多的推测，很多的假设，结果他们认为旧约里面就可能有底本学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 JEDP 有没有？给这个不要浪费时间，以前我浪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学这个东西啊，读那些书都读不懂的。读到每个全班每一个人都是头大，然后知道他要讲什么，但是都觉得没有益处的，都是很多都是推测，真的。所以我以前的旧约的老师，博士来的，他认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最早写成开始动笔的时候，他通融了，他非常通融了，是大卫的时代，绝大部分都是被掳之后归回的时候圣经才写的旧约圣经，然后再编啊编啊编啊，明白吗？很多人编啊编来编去修整它。所以这个 JEDP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五个不同的传统，五个不同的来源。J 是耶本这个叫耶典或者耶典。E 是 Elohim, 是旧约的神的字，就是神典。然后 D 就是 Deuteronomy, 就是圣典。然后 P 就是关乎祭司的，就是祭典，所以他们认为有五个来源。然后这些的学者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如果你们看那个小小的注脚的时候，你们会看发现到他们几乎最早的时候就是主前850了，大概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在南部犹大，就是以色列分国之后写的，是有政治目的写的，是有宗教目的写的，明白吗？那结果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的话，这样摩西五经里面论到神吩咐摩西写下这些事，神晓谕摩西这些事，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在课堂上，我当然问我的老师，你猜我的老师怎么回答？他不告诉我，他不讲，明白吗？所以现在很多的就业的博士都是这样，你们毕业了之后，你们 回国内的时候，尤其是回国内，你们请那些就业的博士，你们不要看有博士，哇，你就很放心。他们教课的时候，你最好坐下来。我知道我的老师他去北赴往北京的家庭教会教课，教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的后来被他们的长老赶走，就是这样的，明白吗？你要维护你的羊啊，明白吗？但是有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了，因为会有一些的聪明仔，但是我不可以说是伤害，可能是透过这样的老师把他们那些羊群里面那些当中不幸的心彰显出来。他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以前就是这样迷信圣经的，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圣经就是这样组合编制而来的，明白吗？那他们很厉害，他说如果是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这样为什么怎么摩西会写说他是世上最谦卑的人？有人会这样讲话的吗？那结果他死的时候为什么有记载他被埋在他在山上死呢？谁帮他写？到底摩西五经是不是只有单单摩西写的？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批判，以至于这个的批判结果使到我们更严谨的、更仔细的、更小心的来看圣经。我们已经说摩西五经主要的来源是摩西的，但是不单单是摩西，后来的先知有编辑吗？有。后来先知有修整吗？有，我们可以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的来源一定是从摩西而来的，因为圣经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明白吗？所以这些的来源的批判，他们会去研究圣经，然后他们找出圣经的不同的来源。但是这些的这个 JETV 你没有，我保证你不会找到世上两个学者，除非他是老师和学生哦，你不会找到两个的老师就是在研究这个 JETP 的时候，五个来源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是一样的，不会的。啊，打个比方，这个一段经文他们会说哦，这个人说是从 J 的，另外一个说不是，这个是从 E 的，你们他们没有一致的看法的。好吧，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他们，真的不要害怕他们，他们讲的都是就是各自其说的，好不好？这不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好，然后我们讲到来源批判的时候啊，也会就是你就看在这个的21世纪导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就在讲这个 Q 本，有吗？有没有看到啊？你们读的那章有没有讲到 Q 本？有哦。OK， 这是上个学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说可以讲 Q 本的东西，我说我不想讲，而且也不要浪费时间。你读了知道就知道浪费时间。如果真的有 Q 本的话，为什么这个 Q 本教会不保存它下来啊？你们知道 Q 本是什么？因为他们在研究马太、马可还有路加的时候，他们发现就是说他们都有各自，就是他们有相似的经文，相同的一样，明白吗？啊，那结果他们就要找出它的来源。所以在传统说马太是最早写的，然后马可、路加抄。但是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重叠的研究的时候，后来学者们他们相信马可应该是首先被写的，而且不单单马可，还有另外一个来源，被他们称为 Q 本，明白吗？但是如果真的是有 Q 本的话，这样为什么教会不保存它？而这个 Q 本在哪里？找不到。这个 Q 本有没有可能是口传？有可能，但他们说是文献，我不一定认为它就是存在的。如果是存在的话，教会如果有这个的 Q 本的话，一定会不断的把它抄写下来，一定的，对不对？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他们可以讲 Q、Z 啦、Z 本啦、B 本啦，什么都好啦，明白吗？你听就好，可以吗？所以不要害怕。然后以后你牧会的时候，有人告诉你 Q 本，说啊，我知道了，你不用，你他讲很多，你听就好了，明白吗？不要害怕，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个 Q 的。然后说，你问他说什么是 Q 的，他就看着你一下，哎，你这个有没有读过神学的，明白吗？啊，你现在读了一点点，知道什么是 Q 本，你知道它不是很重要，因为根本都不存在，好不好？这只是一个学者们他们的推测和假设。所以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第四节哦，你看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他们不是很草率的这样的写的，在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第四节哦，所以你看啊。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 都详细查考了，所以路加他是有去查考了，明白？然后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是有细细的去查考的，明白吗？他可能有去做访问，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一些的记载，就比如好像玛利亚的一些的事件，是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没有的，就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他真实是有去细细的去查考的。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 这个的形式批判，他们就会这些学者就会去研究类型语言，就是这个的文学的类型是什么，这个经文的类型是什么。但是他们的研究的时候，因为他们朝着不信的态度去研究的时候，他们就会分哪一些是神话，哪一些不是神话，这样的来批判。有一些的著名的学者，很出名的学者，但他们是新派的。打个比方这个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他就认为圣经里面是充满了这些的神话。所以圣经里面要分析什么是神话不是神话，然后去掉那些神话的一部分，因为他认为这些经文本身有神话的部分，文学要去除掉他那些神话，所以你看一些的就是神学概论的一些的书他讲到这二十世纪的神学家里面很多都是新派的，你就会看到他们经常讲这些东西的。所以教会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的末世的时代，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之后末世就展开了，直到他再来，我们已经在末世的尾端了，真的差不多已经接近了，越来越近了，明白吗？所以教会不会越来越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一定会越来越混乱。所以这些的学者们他们有贡献吗？有一点点。如果你问林牧师的话，林牧师一定讲没有贡献了，我说一点点，他们讲的东西我们如果用正确的前提、正确的假设、相信圣经的态度来进行的话，是可以看到一些亮光。因为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可以知道它的文学题材是什么的话，它真的是有助于我们。如果我们在研究，打个比方来源的时候，好像雅各书到底是谁写的，我们去研究，或者马太福音到底是谁写的，然后它有帮助于我们了解书信的内容吗？有。但是我们若从不信的角度来做批判、来做分析的话，结果是没有益处的。结果圣经一定会被他们挖解，因为假设前提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当你的假设前提不一样的时候，你看到任何的东西，你都会以着你的假设前提来做解释。你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时候会有点困难。当一个人的假设前提他定义了，我的老公就是一定有外遇，然后所以结果他看到的所有的事情都会一定会解释成他有外遇，虽然这不是事实，明白吗？所以你看啦，你看他这样刚才看着那个女人的一眼，跟他微笑，就是了，明白吗？因为他心里打从心里就这样相信了。所以所有的证据摆在他的面前，他都会朝那个的方向来解释，真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你跟朋友沟通的时候，当他们认定一个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他把所有的证据都朝他心里要的那个的结论来解释，然后你看符合又符合又符合，明白吗？假设前提不一样。但我们的假设前提是圣经的话，他们就会说你们也是这样，明白吗？你们这些信圣经的人就是这样啊，明明他们就会说我们明明摆着就是，你看圣经里面是一大堆错误的，那我们这些是愚钝的人，明白吗？所以你的假设前提很重要，你到底你有没有定义说圣经就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小心高等批判，要从相信的角度去用，但不要以不信的角度来用。不信的角度来用，你会摧毁掉圣经。好，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正典。正典一词，它是基本上就是准则，就是标准了。 我们首先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一些的内证来看旧约圣经的一个神怎么的护理保守他的话。旧约圣经本身已经证实讲到，就是神他自己有保守他的话，虽然有人一直不断的要摧毁他的话，但是神一直而在的就是保守，然后流传啊，甚至他的百姓认可保存然后抄写下来哦。好，我们看啊，耶利米书36章27节到32节，你们念好吗？1、2、3。好，你看啊，先知们他们有些时候先知书是虽然是出于那先知，但有时候不是他们写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是谁写这个的先知书？巴鲁。那有些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先知有几个的不同的文士？有可能。所以当有不同的文士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会保守整个的抄写的过程。有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的风格上的不一样，真的哦，可能打个比方，以赛亚书第一部分有一个的文士写的，第二部分有第二个文士写的，第三个部分有第三个文士写，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那些的学者，他们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以赛亚书有三个不同的以赛亚，或四个。早期的时候，他们会甚至认为说以赛亚书有一大部分是耶稣时代之后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篇幅是讲论到耶稣，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的假设前提是说，为什么能够清楚的这样的写到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有预言的存在，所以他们认为是耶稣之后，然后他们才抄写进去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他们的假设前提。后来再找到死海古卷的时候，死海古卷是早于耶稣时代大约最少100年、哦、在这些死海古卷的时候，死海古卷是这个就是死海地区有一些爱色尼人，对不对？住在那个地区的那些的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一群是非常封闭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抄写经文里面就发现了以赛亚书，是全篇的以赛亚书，就推翻了之前很早时的时候学者们他们一直认为以赛亚书有三个到四个作者，然后有许多部分是耶稣时代之后写的，明白吗？那时候那些的学者他们提倡这些的理论的时候，在教会已经造成伤害了。那些信徒说，对哦，这些都其实是耶稣时代写的。然后后来找到死海古卷的时候，多年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其实以赛亚书更早以前已经有了，啊，那一部分不是在耶稣时代之后才抄写的。所以有些时候，当有人起来反对的时候，所谓的研究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要害怕，会考验我们的信心，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在这里的时候，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文士抄写。然后首先的那一本的经书被王什么？烧毁了，烧毁了，是不是结束了？没有，你看到什么？神又在吩咐，再抄写下来。就算被毁的话， 神也可以启示末世再把它恢复过来，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让我们看到的。但如果你不信的话，我没话讲啊。你相信的话，你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是事实的话，确实就是如此的。神会保守他的话，没有人能够销毁他的话，没有人能够阻拦这一切的事情哦。好，我们再看历代下34:8-21，你们念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为什么一些的旧约学者他们在做来源批判的时候，他们说有一大部分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记载下来的，因为之前都没有吗？明白吗？但他们不会完全的相信圣经里面讲的，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的线索，然后他们加以批判，加以研究。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经文的时候，经文说什么呢？就是摩西所传给耶和华的律法书。所以他说这个律法书是谁给的？摩西。那结果这些的学者他们不会这样相信的，但圣经是这样说的。然后有一个的时期，就是可能他们这些的王藐视律法，后来没有被诵读，然后结果被埋没了，就是躺在一个的角落，然后后来被找到了然后结果找到了之后他们怎样呢？宣读，然后他们会继续的保存下去。所以旧约神的话本身，它是会一直神，它有它的护理的工作，会一直的保守它的话，一直的流传下去而不失去的，明白吗？好，我们再看尼希米记8:1-3啊，你们念一二三。好，所以后来他们被掳，他们归回的时候，然后结果又有文士以斯拉然后就把摩西的律法教导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沉船。但是后来来到就是两月期间的时候，就有以色列再一次的被毁灭然后在这些的应该称作为赤经，好，这些的赤经里面就记载了，就是有圣经被销毁，好吗？这里你可以看哦，在这个应该是马加比书，然后前书1:54-57，马加比书在56-57的话，如果你熟悉英文的话，就基本上他是说这一些人他们在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徒诋毁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些的圣经给销毁掉在56-57里面，你可以，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毁掉圣经。 但是在至今的马加比书里面第二本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哦，在这里记载，这个不是圣经哦，这是你可以说称他们为做至今 ，OK？ 旧约也有维经，维经的意思就是他们冒名，就是冒这个某某先知的名来写啊。至今和维经都不是圣经，明白吗？可以吗？好，所以在马加比书第二本的时候，在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找到了这个的图书馆，就是收集了所有的这些的旧约的先知书，他们好像似乎隐藏了起来，后来找到了，可以吗？这些都是可以说是经外的文献，就是不是圣经，在圣经以外，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怎么人怎么企图的要销毁，但神一直的保守下去哦。这些旧约中的赐经和违经哦，是我们基督徒不接受的，他们不是圣经。由罗马天主教他会接受旧约的一些赐经，然后他们宣称这些赐经为圣经，所以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跟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有一点的不一样，他们在旧约里面了加了这些的赐经。那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赐经呢？你们知道吗？你们可以讲出来，为什么这些的赐经不被接受呢？是谁决定的？教会本身，赐经本身没有讲到神的权威性啊，有一些赐经是有提到神的，然后里面一些赐经里面是有启示论啊，就是启示文学的一种的风格，有讲到末世，有讲到审判，有讲到神迹，都有。作者和身份，那结果有一些的违经里面有称，那些违经就是他们冒那些作者的名字，那些先知的名写。这样我们怎么取决这些赐经和违经是我们不接受的？在74译本的翻译里面哦，74译本后来是旧约的希腊文翻译，他们有把这些赐经也翻译出来。但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些赐经和违经呢？ OK，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接受这些赐经和违经。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也从来没有用赐经和违经，没有。在犹太人的这个的旧约的正典的时候，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的时候，很清楚的，你从一些的历史学家，就是不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这是犹太人的那个历史学家他在耶稣时代之后一点点而已，或你可以说是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他们就讲说，当时候这个的，他们就把这个的正典，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正典给列出来了，基本上有。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人他们是不接受这些赐经和违经的。而这个的事情是后来在天特会议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才加入了。天特会议是在后来改革的时候，改教的时候，后来他们这些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坐下来，那么他们说教会有权柄，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的赐经纳入圣经，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才是取决于认为就是鉴定哪一本的是圣经，他们有权柄，教会说这个是圣经，他才是圣经，他们的权柄权威是来自于教会，所以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看。对，犹大书里面是有引用赐经，有还有一些必失落了的一些的赐经，有 Assumption of Moses 也有，但是他们被引用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他就是一定是正典。就打个比方，保罗他在引用的时候，他也引用那些外邦人的先知的话语和哲学家的话来表达一些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正道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的哲学家所讲的话，或者一些异教徒所说的话，在我们的正道中我们讲出来，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讲解我们的事情，他不是说把它当成圣经的来这样的看待。保罗是一个受法利赛人传统而教导的，他是清楚这个旧约的正典是什么的，他知道，明白吗？所以他在引用的时候，不代表 OK， 不代表，我不是说犹大说，保罗也有引用啊， 不代表就是说他们承认圣经本身是圣经，他们有引用，是的。所以以至于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哦，在早期的圣公会里面，他们会把圣经翻译出来，但是他们会标明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明白吗？它不是圣经，可以阅读吗？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阅读圣经吗？可以。阅读来干嘛？所以你看我现在有没有用圣经？我现在我刚才有没有用圣经？有，有。为什么呢？它能够帮我们了解当时候的一些的背景。围巾它本身它是冒着先知的名写的，圣经它没有冒，它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冒先知的名写。但结果圣经跟围巾其实是一样的，明白吗？啊，但是围巾呢，它是有冒着那先知的名写的。然后在旧约里面有圣经和围巾，新约里面有圣经围巾。以前我一直搞不通啊，然后他说奇怪，因为我读到我半死，然后上网搜寻到我半死，哎，到底这个围巾，哎，他们又讲旧约有围巾，然后又有圣经。然后搞乱了，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在中文的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混淆的了。有时候他们这个翻译的那个词，因为英文的时候我就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那个圣经围巾，他们按照英文那个的字会翻译不一样，然后结果会混乱。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再去研究一点，但我没有太多的兴趣，明白吗？我们是来牧会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些东西，好，可以吗？我不是去研究这些东西，每天坐在那个书房里面，坐在博物馆里面研究的那些，所以有一些的我不能回答你。但你要了，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些书，我相信他们都有简单的讲，但是还不够哦。如果你要还要更深的知道的话，你可以读英文吗？你有办法读英文吗？还好啊，你去找一些的学者的书来看，好像可能 F.F. Bruce 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因为你读了这些东西，除非你以后你要做学者，不然底下以后你牧会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然后你一坐下来是吧，赤金啦围巾啦，这个是什么东西，他们拿石头就打你了。你要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大约的知道就好，好不好？好，是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找不到啊，我知道影子哪里，耶稣说的吗？找不到。所以有些的学者就说啊，你看可能就是他们就说 Q 本哦，你明白吗？但这个 Q 本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啊，真正的是你如果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啊，你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从四福音书这样你们去找。你们找到的话，你们跟我讲，可能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是？是是啊，他没有讲引用书吗？对，有吗？对。有可能的，就是说。路加如果他查考的话，他不单单访问人，而且他查考一些的现有圣经里面，好像打个比方，可能使徒们在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勤奋，就在那边把使徒讲的东西写了下来。他有没有可能查考这些？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假设，明白吗？假设。所以这些的很多的假设，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转。他们花了很多他们一生的年日转来转去，就是来一个 Q 本，但是最后还是不能够被证明。但你要拿博士学位就是这样了，明白吗？你要拿博士学位就是花了一辈子时间，然后你就这样转，然后结果都不能被证明，所以它是一个谜，到底是怎样的形成，没有人敢果断的说我告诉你马可是抄了马太，然后另外一个说不是，是马太抄了马可，没有办法证明。但最早的传统里面而言呢，早期的教父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位的就是说他说到就是说马太是最早的，而他的老师是跟使徒，是使徒之一的学生啊，他这样讲。 所以你们读的时候你们记得吗？你们有读对不对？他有讲到对不对？有、哦、所以这个只是做参考，有一天你们需要你们就翻一下，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花钱买了、哦、可以吗？如果你要买的话，像我这样垫枕头，我不只有一本，我还有英文的啊，这个枕头不够高的时候你就放下，就垫一下好吗？好，还有问题吗？没有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清楚的已经明显的拥有了旧约圣经的正典。这个的正典的形成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但是他们是清楚的知道旧约的圣经是什么。所以你看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耶稣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几乎应该不是所有，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文耶稣所引用的都用了几乎所有的旧约圣经，但不是所有啊，明白？你从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耶稣的时代，从耶稣的引用，从使徒们的引用，他们已经有这个的正典的这个就是说他们知道哪一本是经卷被保存下来，被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视为圣书，这样一代一代的抄写下来保护起来，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护理，明白吗？是一个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4:17-21，你们念1、2、3。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路加福音4:17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会堂里面就有以赛亚书了，经卷我们拉出来，然后耶稣就阅读，然后说经卷就应验在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身上了，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然后我们再读彼得后书1:19-21，你们念1、2、3。所以你看使徒彼得他说他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所以就是说在讲述整个耶稣的事情，整个福音的时候，他说先知们他们都证实这个事情了，所以他们有一个的概念，就是说有先知书，这些哪一些是先知书的。那你结果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3:14，你看在15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你是明白神的话的， You know the scripture， 就是经卷，你知道这些经卷的。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是有这个的正典在他那里，只是他们没有清楚的这样讲述表达出来。但在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接受吃金和绑金的，不接受。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引用他们，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的旧约圣经的抄写。在旧约圣经的抄写，刚才我告诉你说，当时候就是在耶稣时代之前的100-400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个需要，就是他们渐渐的不会读希伯来文不能读，那不能读的时候要怎么办？就好像新加坡的华文教会一样，我们新加坡的华文教会很惨啊，很可怜啊，我们牧者读经的时候下面的会众可能一般是用英文圣经的，因为中文读不懂所以真的很可怜新加坡人中文很差很差很差。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会不会这样，就是尤其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有些的教会真的很厉害他们有办法逼到他们的孩子就是乖乖的也放开中文圣经。但最起码我的孩子他们读经的时候都是读英文的。我没有强迫他们读中文的。没有。但是鼓励了。 因为没办法，中文真的很差，学校的程度真的很低，叫他读中文圣经的话，简直是要他的命。但是他读英文圣经的话，因为我的孩子他读的就蛮快，虽然他很小，才十岁，他就把差不多基本上整本圣经要读完两遍了，包括旧约，要读完两遍了，有时候还会引用圣经。但他知道他是罪人的，很好，因为经常他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偏偏做。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那些的希伯来人后来慢慢的没有办法的从希伯来文这个言语来读旧约圣经，所以必须要被翻译。在传说当中就有70个长老，不懂，忘记是70是72，有一些讲72，对。结果这些的长老们呢，他们就坐下来翻译，然后据传统而言，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相信了，据传统而言，他们就是哇，非常有，我不知道是不是神，他们据他们的传统也好像很神迹化的，就是他们翻译了之后全部翻译是一模一样的。哇，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谎啦，还是真的是神的大能临到他们，结果翻译都是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哇，就是最好的翻译一本啊，你没有啊？那结果就是这个是71一本，是约主前三世纪哦，然后被翻译的。那结果这个74一本很重要啊，因为保罗在引用新约的书信，他引用的旧约圣经哦，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74一本。这个 LXX， 你每次看到 LXX 的时候就知道这是74一本，这是罗马数字哦。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保罗引用的都是74一本。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保罗引用的那些的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我们来读的时候，诶，我们觉得有点不一样咧。明白吗？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是什么一本？是什么抄本？对不起。马索拉抄本。在这里我知道，因为你们有些是新生哦，你们听不懂的话，你要一定要举手，举手的话我再讲简单一点，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哦，不然我就不管了，我就讲我的，等一下不好，为什么呢？课堂完了之后你们出去你们骂我，所以我事先跟你们讲，然后你们课堂或者说哇听不懂这揭发牧师讲什么，你出去骂我的时候啊，我说你是活该的，因为我已经事先跟你讲了，如果你真的听不明白哦，或者让你不好意思，你写个字条，然后你折起来，然后你放在这边，假装问我问题，说建方牧师，你今天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我就知道下次我再讲前言，因为这里程度有些不一样，有些是老生，老生有些蛮厉害的，那我没有办法又讲深又讲浅，明白吗？讲太深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你们要去找那些学者。我是牧者，我不是学者，好不好？好，保罗所使用的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书信里面用的旧约圣经里面是74一本。那我们现有的这个的旧约圣经是马索拉抄本，这是英文的 Masoretic Text， 马索拉抄本。所以在更早之前，就是旧约的这个的抄本哦，然后在主后十世纪的时候，耶稣之后的十世纪的时候，然后统一成马索拉抄本。这个呢74一本是更早的哦。74一本 ,OK, 如果是耶稣时代是这里啊 ,OK, 这是十世纪啊。然后这个呢74一本哦。在主前100到300年这个期间形成的。然后之前还有旧约圣经啊，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引用他的新约书信里面，他们用的经文大多数是74一本。然后今天我们手中和合本还有许多英文的译本，绝大多数都是马索拉抄本，所以有时候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有点不一样。那结果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还是你们从来都不知道？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请告诉我。就是说你们看，像保罗说经上如此说的时候，那你翻到旧约的时候找到相似的经文，但是你看，诶，有一点 细节上有点不一样，有吗？有啊，啊，结果怎么办？哪个对，哪个错？啊，对了，聪明了，聪明了 ，OK， 不要太果断的说哪个错，哪个对，啊，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时候，我通常会指出，啊，但是你们回到教会里面不要讲这个东西了，因为讲了会混乱，啊，然后他们会说这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会慌，然后不要讲这些东西，你们知道就好，啊，然后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证道的时候，好像打个比方，保罗说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要翻到那个旧约圣经，因为有时候你翻的时候，哎。这个保罗讲的，然后这是旧约圣经，然后有一点的不一样，明白？有时候绝大多数的信徒他们不会察觉到这个事情的，啊，是。对，对，可以。所以啊，有一个叫 allusion 叫啊，忘记怎么翻中文怎么翻译。allusion 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完整的一句不漏的引用，他可以加上他的应用啊，来稍微改动是可以的啊。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我们有时候可能啊，我们在做劝勉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上一些的就是应用哦，他不一定就是要完完整整一句不漏的这样的引用。哦，你看使徒们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这样的，他们有神的默示，讲完到最后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说还是有神的默示就对了，可以吗？好，好，所以奥古斯丁呢，他本身是早期教父之一非常重要的，他就认为希伯来文的这个的旧约圣经里面啊，以70这个的希腊文的70是一本都是同有上帝的权柄的话，这是奥古斯丁的看法。好，就是说他相信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还有这个的希腊文的70一本都同有上帝权柄的话。但这个的立场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可以接受的。但我觉得奥古斯丁是非常有智慧的。好，刚才我已经提到马索拉抄本，马索拉抄本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在约主后1000年的时候，一群马索拉学士他们就统一做经文鉴别，然后他们销毁掉那些不好的抄本，然后统一。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的一组的，就是的抄本，这个叫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库木兰群体。就是艾瑟尼派这些的犹太人，他们躲在山洞里面，后来他们全部死光了，是因为他们消失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在主后60到70年的时候的那个大反叛，就是他们反叛罗马人，后来圣殿也被毁了，他们也突然间就不见了。这些艾瑟尼人呢，这些人士，他们就在这个的这个死海的附近里面的山洞里面，他们保存了大量的旧约圣经，唯一在整个的我们现有的旧约的圣经的正典里面，只有一本是不在他们的手中里面的。你们知道是哪一本吗？是以斯帖记，明白吗？也在那里他们就找到了整个的所有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整个的经卷，就推翻了之前的新派的学者认为以赛亚书是有一大部分是后来耶稣来了之后才写的，所以有这个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有这个正典的形成，因为只有一本书不在里面，以斯帖记，可以吗？好，里面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赤经和维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我们先来看赤经哦， Apocrypha，赤经它本身是一个的这个 apocrypha 是一个的希腊的字，它基本上它的意思是说隐藏的事，隐藏然后要被揭开的事。在旧约中有许许多多的赤经，然后这些的赤经是在刚才我告诉你们说，在天特会议里面1546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把这些赤经给加进去了。那里面呢包括的书就有托比书、尤迪书、以斯帖别书。 所罗门智慧书，然后巴录书、耶利米书信、三青年之歌、苏斯拉拿拉拿传，然后比勒与大龙、马拿西的祈祷、马加比一二书，刚才我们有看马加比书哦。然后这些吃经哦，都是我们称为在两约之间，就是最后一个先知来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称为两约之间，但基本上今天你们看的书，他们都不会，再也不会称之于两约期间，他们用另外一个的名称来取代，叫第二圣殿期 （Second Temple Era）。啊，所以这个第二圣殿期就是从最后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耶稣之前的好几百年，到耶稣之后的几百年，一个世纪，我忘记那个期限。他们称为这个的期间为第二圣殿期，但是在早一点的教科本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个是两月之间。你们有听过两月之间哦？好，所以这些的赐经本身就在这个两月之间的时候写成了啊。然后结果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赐经呢？因为赐经本身有一两本的赐经本身，它有指出在那个时代。这个两约期间的时代是没有先知的。我再重复哦，赐经本身指出那个时代没有先知，没有先知哪里有书，明白吗？只有作品。OK， 好，我们先来看啊，马加比书一章45-46节啊，你们如果可以上网的话，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找看有没有中文翻译哦。好不好？应该有可能会有中文翻译，你们按那个经节，然后你们可以去找。这里就讲到当时候是没有先知的，在马加比书9:27，然后马加比书然后14:41，直到有一个的先知要被兴起，一个的信实的先知要被兴起。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赐经？因为赐经本身都讲当时候是没有先知。第二个的原因就是在赐经里面，他们有一些古里古怪的教导。这些古里古怪的教导例如为死人祷告，然后还有一些巫术在里面。在旧约里面最讨厌的是什么？巫术啊。但是在赐经里面却有巫术哦，你们用电脑很方便哦，你们这样打一下，然后你们打几个字，然后你们再打几个中文字，就出来了，明白吗？你们去找，或找一些很熟悉，就是谷歌的或者百度的人，然后你们找一下，把他的中文翻译出来，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是行巫术的，就是说他们要把那个鱼的那个肝。还有那个胆，然后来看看，就是当时候他们就是行巫术的时候，他们看卦的时候就是要看那个动物的肝的形状，动物的胆的形状，然后他们做他们的那个巫术，然后来告诉你说天时地利看相这个看相是看那个鱼的那个动物的胆、动物的心、动物的肝这样，这是巫术。这是旧约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禁止的，很讨厌的，神很讨厌的事。但在这些的赐经里面是有这些事情的。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早期的教父们他们都拒绝这些赐经。赐经就是在旧约之后然后有一些的经文叫做赐经，都被这些早期教父们给拒绝了。OK，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就是伪经，pseudographia，OK， 赐经伪经，这些都是通常是冒名而写的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也有伪经伪经里面就有包括像彼得的福音书、多马的福音书这些都是伪经。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伪经呢？他们是几时写的呢？ 一百年后，公元一百年后写的，所以当时候所有的石头都什么死光了，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冒名写的，所以我们都不把它接纳为圣经里面。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些的神学也是有一些的古怪，跟我们手中所有的这个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好，你们有问题问我吗？好，所以旧约的正典本来就在旧约的时代，耶稣的时候就有了。好，他们已经有了，他们每一天日常生活里面就这样用。他们然后约瑟夫这个的历史学家也讲说，这犹太人的正典是什么？他有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讲清楚。好，他的写作历史的著作里面，他有讲清楚。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后来这个的新约的正典也是慢慢的就这样形成了。在整个的新约的正典的形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时候是没有打印机的，当时候是没有传真的，当时候也没有电邮的，所以传递的时候有时候是从一个地区慢慢的传到另外一个地区，明白吗？所以在这整个传送的过程，后来慢慢的教会就意识到，哦，原来还有这个的经卷，后来他们就慢慢的就保守了下来。OK， 所以这个的整个的新约的正典的形成，它不是说哇，马上耶稣他复活之后三天之后就马上使徒就坐下来写了，没有，它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福音书被记载下来，后来保罗他在牧会的时候，他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每一次回应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写成这些书信，后来教会也保存了下来。在保存下来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你们猜有几本？有可能有三本到四本，三封到四封。但我们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有几封？两封。这样我们怎么知道有三封到四封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保罗的书信里面这样记载。那结果这个哥林多三书或者可能有四书在哪里？没了，不见了，找不到。如果有一天考古学他说他找到了，我们要接纳他为圣经吗？啊？要接纳吗？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如果有一天他们说他们挖到了保罗的第三封哥林多书信，你要接纳吗？啊？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是找不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因为整个保守的神保守的过程，他似乎不要这封书信被流传下来，保守下来，消失了。就算有一天被挖出来的时候，很难去证实说那一个真的是保罗写的，很难的，真的。一定有不同的学者，就算真的是有，一定有不同的学者讲。我们要相信，在整个的正典的保守过程，有神的护理掌权，在整个流传下来的期间，神似乎不要保留那一封的书信，没有，明白？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有一天被挖出来，我不太相信能够被挖出来，啊，挖出来也真的很奇怪了，很奇妙，就是不是奇妙，是很奇怪。好。所以当时候早期的教会有一个的有异端，马其安，中文应该是叫马其安，他扭曲了整个的圣经的正典，他把很多的有关旧约里的事，因为他反对旧约，很多旧约里的事情他都把它删除掉，所以后来有这个异端，他是蛮有势力的，而且他是一个大慈善家。然后结果教会就意识到这个危机，所以教会要开会，然后所有的这些的主教们要进来啊。当时候没有一个所谓罗马的天主教的那个教王，没有，是众个地区的所有的主教集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很谦卑的就说：“我们接受这些都是神的话。”他们并没有用的言辞里面没有说我们。决定什么是神的话，不是，他们是说我们领受的神的话是这一些，为什么呢？整个目的是要让 这些的被迷惑的基督徒明白知道哪一些的书信是正典，是神的话，明白吗？所以后来慢慢的整个的正典是因为有异端的兴起，后来教父们才要集合起来。好，现在我们要告诉信徒了，因为信徒有被迷惑了，有一些人加了一些书，有一些人被删，有些书信被删掉了，我们要告诉信徒哪一个才是正典，然后他们才开会，明白吗？然后他们开会的时候说，我们是这些书信是我们所领受的，所以他们没有说是我们决定哪一封的书信是神的话，他们不敢这么的来说。所以教父们的宣告与见证是我们领受。好，那结果在早期的教会的会议里面，在西伯会议，在加泰基教会会议，在奥古斯丁的领导之下，更早之前是这个西伯会议。就你看到这些的会议里面就宣判正典，告诉，不是宣判这个词汇不好，不对，宣布正典是什么，告诉信徒然后消除这些的疑惑。好，在整个的新约的正典呢形成的时候，有几个的我们可以看到推测有几个的主要的原因，但大致上还是一个的谜。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些的新约书信里面，它一定是使徒写的，所有使徒写的你可以说都被保留成圣经，然后还有使徒的同工，然后还有耶稣的弟弟们，然后因为这耶稣的弟弟们后来你就知道雅各是教会的支柱之一，明白？在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这些的书信都被当时候的教会都认定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哦。那结果希伯来书怎么办呢？希伯来书怎么办？到底是谁是作者？保罗、巴拿巴还是亚波罗？你们下次可能可以去做研究一下，到底是谁写？那结果教会意识到希伯来书的重要性然后有一些早期的传统认为这是保罗写的，后来也就这样被流传下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谜我们没有办法解开，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有保守整个的正典的形成圣灵有引导教会在整个的保守流传抄写然后形成下来。好，来我们祷告。主，谢谢你求你让我能够再一次的把下一次的时候能够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也帮助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疑惑都能够带到课堂上，我们能够来讨论。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未必会有任何的答案，但主，我们深信你是信子，你必定引导我们的学习过程，所以我们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加我们信心也加我们智慧我们祈求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